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咱们主日聚会是下午啊。我以前在北卡有服侍的五年多的一个华联教会，跟你们很像，也是借一个美国人教会聚会，所以一直都是下午聚会。那么我在那边五年多的时间都是下午。后来我离开之后回国服侍，教会买到了一个教堂。然后呢，其实是一个人家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就是用途的，有个电话公司之类的哈，把它买过来改装成自己用的教堂，所以后来都一直是上午聚会了啊。也许我们有一天我们也改成上午。我曾经记得有一次跟一个黑人的牧师，我们有一些联谊，哎呀，他说你们居然是下午聚会，他说我可没那个本事，如果我们教会下午聚会估计就没人来了哈。那他指的是他们那个群体，可能他们这个选择比较多啊，那个美国人很多教会，那咱们华人能够聚在一起，我们虽然下午辛苦一点，但是我们只要有神啊，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相信也是非常美好的。那如果有的人实在是这个下午精神不好要打个瞌睡的话啊，听陈牧师说他是很宽容的，对不对？那我也一样，我就假定你的身体睡着了，你的灵魂还在听好吧，希望我的假定是对的。我们一起在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主日聚集在你的殿堂当中，一起来用诗歌，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我们也有机会聆听你的话语，恳求主你悦纳，也与我们每一个来寻求里面的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同在，让我们真实的经历你，在我们人生当中看到你的作为，也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看到你的信实以及你荣耀的彰显。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要一起来学习你的话，恳求你的灵来自由的运行，开启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明白，也能够照着你的话去遵行，照着你的应许，在所行的路上必要更多的得福。祝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我今天选择了一个题目很特别啊，要持定那永远的生命。其实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有机会的话请一些外地的讲员来呢是很有好处的啊。一个呢，咱们本堂的牧师不会把自己给累垮了啊。另外呢，外面来的讲员他可能他一辈子来一次两次几次的，对不对？那像我可能这次来了，我还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也许很多年以后啊，也许很快，但至少也到一年两年以后了可能哈。那么我就想说，什么是我自己讲的最好的，对吧？这是一个思路。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想说我最有负担的，我觉得我很有领受，但可能陈牧师呢他这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多领受的，对吧？我有我的特长的东西，我觉得对弟兄姐妹最有帮助的，我会拿出来讲，因为就这一次机会嘛，对吧？所以你们作为会众来讲，如果请不同的讲员来呢，就有这个好处，往往他可以把最有负担的啊，自己琢磨很多年在神面前寻求的东西讲给你听，这样的话呢大家都一同受到造诣。所以今天第一堂选的经文呢，确实是我非常有体会的一段经文。刚才谢谢姊妹那个对帮我们读了一遍了啊，就是我们如果手上有圣经呢，我还是鼓励大家自己翻开来，因为我讲的时候会上下跳动经文哈，你自己对着经文看呢就更加清楚。是在提摩太前书啊，新约比较靠后面最后一章第六章，基本上是全章啊，但我们主要是因为太长了，主要是放在后面那几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1-21是刚才我们读的啊，其实我讲的时候呢也会从第三节就开始，也把上文也交代一下。所以提摩太前书6:3，请你把它翻开来。提摩太前书6:3，这里面第三节提到呢，若有人传异教，这个好像有一点滞后，我得停一下的啊，是吧？啊？你看，哦，他就也许是，哎，对，出来了。若有人传异教，首先我问弟兄姐妹，你不要专只是听啊，思考一下，什么叫异教？啊？那么我先把这个经文补充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没有读前面的几节哈，为了节省时间呢。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 庄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万疑，并那坏了心术、失散真理之人的真境。然后呢，紧接着后面啊，第五节后面，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等等等等啊，后面我估计你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别的讲员也会提到过啊，我们暂时先不念了，待会讲到后面的时候呢也再提，会提起来。所以这是我们补充一下刚才前面的经文。那为了帮助大家来有一个印象呢，我把今天讲到分享的大纲呢，把它用三点来归纳出来啊。我跳过这里面显示的经文，看第一点。第一点呢，就是涉及到我们基督徒信仰追求当中，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待会我们要交代什么叫真正的生命啊？什么要持定抓好？什么意思？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是教义与生命啊。刚才已经问过大家了，什么叫义教啊？已经有人回答了一下，我们还要仔细思考一下，什么是教义，什么是生命？那么也可以换一个词来说呢，就是什么是真理？那么什么是我们的金钱的生命啊？生活，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方面要来分享的。那回到这个经文，经文呢，我们在这个电脑在哪里的？电脑是在这边啊，对。对，那么教义，我们刚才说，若有人传异教，刚才有人说什么意思啊？是别的宗教，是不是？啊？不是基督教的啊，异教嘛？怎么说异的啊？不同的这个有差别的啊，另外的异嘛哈，异的，这个我们通常照着中文呢这么理解没有错。但是假如你会读英文的人呢？你手上如果假如你现在有中英对照的圣经，你就有这个优势了。你就看一下英文怎么说的。英文说，若有人传什么 different doctrine， 那什么意思啊？不同的教义、教导、教说法、说教，那指的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传的是另外一种的神学教义，若有人传异教啊，不。他这里照着这段经文说的，不是外面的佛教啊、伊斯兰教啊、别的宗教，而是在我们当中都是传基督、传信仰、传圣经，可是他的教义的道理、神学思想跟我们可能有不一样。这个事情呢，在教会里就更容易碰到啊。我们一般不可能请个什么这个佛教的或者伊斯兰教、道教的一个什么大师来我们这里给大家讲一篇课或者一篇道，一般是不会的啊。在教会里面比较多的是有不同神学思想、神学立场的人，哎，你说听了好像跟我们平常的领说有点不一样啊，或者你在网络上现在这个接触的面很广，你读到有些东西，你就说好像他们的教导不敢确定啊，有些是很灵恩的，有些是很这个改革中的，有些是很自由的，做信主了这个罪都赦免了，什么都可以做的啊，甚至说实在的，照他的意思，你犯罪没关系的。到底哪一种教义是准确的，弟兄姐妹，你怎么判断呢？你就听陈牧师的，那陈牧师万一他也弄错了呢？啊，我们到底怎么能够来辨别呢？这里面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线索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准确的。咱们看看他怎么说的啊。如果有人传了一个跟你好像领受的有点不一样的一个不同的教义，那怎么判断他的正确还是不够正确，是平衡的还是有偏差的？他这里后面说，如果他传了那个道理、那个教义，却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不服从那个纯正的话语与那合乎金钱的道理，他虽然讲会讲啊，这个神学思想好像一大套，这个教义好像前后逻辑呢也很好像找不到他的破绽，但是如果他的生活他不是服从圣经的话语的教导啊，他没有去活出来，你看他的生命并不是一个金钱的样子。哎呀，我这两天住在陈牧师家，麻烦他们啊，牧师师母接待我们，这个我们也有机会多多沟通，虽然我们以前也是这个 校友在中国也碰到过，还算比较熟的啊，但也是好久没见了，所以我们就会聊一些我们侍奉工厂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呐、啊，哈、啊，这个有时候就会很有同感。就有时候我们服侍的人，有些人他讲的好像头头是道，但他的生活你细细观察呢，看看他们夫妻怎么相处的啊，看他们的儿女是不是也是敬畏神的，看他们生活消费，如果假如你有机会看看人家信用卡支票本这个钱花到哪里去了，哎，你就大概能够得出一个更准确的判断，说这个人对于上帝是不是认真的啊，他是不是认真去活出那个信仰的，还只是他是教给别人听的哈、啊，说起来很有道理他自己不去行的。这样的人我们很可惜在工厂上就是会碰到啊，有点遗憾，当然我们不能说完全把一个人否了，但是就是很遗憾啊，他也是在服侍神，但是呢他的生活他的行道方面呢没有跟上。所以我就问问弟兄姐妹，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你不用回答我，你想一想，有没有一些人呢，他好像懂得很多，甚至能够讲道啊，带小组那个教组织学道理一堆一堆的，可是呢他在行道方面他就脱节了。反正我在北美，我以前神学院毕业，2001年毕业的啊，全时间服侍，2001年到现在算呢也都15年了啊。我妻子昨天跟我说啊，她说这个母坛的牧师，咱们这个圣牧师，这个很认真的服侍20年了，是老牧师了啊。她说你也有15年了耶，别看你年轻一点啊，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牧者了耶。哎，我还没意识到啊，也有15年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教啊，你好像是懂得很多。我说我这15年当中呢，在北美也看了好多的教会，在中国看的也很多，确实发现教会里面容易出一些人，他把这个信仰停留在头脑的知识的层面，特别是第四节后面所描述的这些人，你看跟你知道的有些人像不像啊？他比较变成自高自大，好像什么都懂，但他不去行，所以圣经称这样的人其实呢是什么？一无所知。你按照你该知道的，其实你不知道，你只是停留在这个头脑的记忆层面啊，跟人去辩论层面，好像很有激情，但是你自己不好好去努力，把道化为生命，转化成你的生活。专好问难，喜欢跟人问一些很难的问题，看你懂不懂啊，显示出他懂。跟人很容易去产生争辩啊，批评很多的这个论断，说你这个做错了啊，这个不属灵。或者跑到教会说你们怎么能让姐妹来讲道，圣经说姐妹不能讲道的，对不对？圣经确实有说姐妹不能讲道的，但是呢怎么理解那句话没有那么简单啊！你不要抓到几句这个叫咱们叫断章取义拉出来，就好像有一片道理。然后呢在教会里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是弟兄姐妹更加去爱耶稣，彼此宽容接纳啊，而是说哎呀嫉妒啊，纷争啊，牧师跟长老，牧师跟执事，大家都彼此不和啊，啊你看不起他，他看不起你，大家都觉得自己很伟大。这些在北美应该见过一些吧啊，或者说不定咱们身边都有类似的人，只不过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可能啊。但这些是很好的提醒，带来的是毁谤啊，猜疑啊，彼此背后议论啊，以及更多的增进，坏了心术，失散的反而是真理。他所谓的知道，但其实是不知道。所以后面我有一个小括号放在这里哈，提醒我自己讲的时候别忘了。我不知道咱们教会有多少人是比较喜欢改革中神学的啊。感谢主啊！什么叫改革中神学呢？不要说的那么复杂，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谭崇荣啊。这个谭崇荣牧师呢，他是咱们华人教会非常难得的这个布道家啊，他是布道会经常在北美也是巡回来布道的，在东南亚各地奔波为主摆上，非常辛劳的。哎，他的思想呢，他的有很有深度。而且他的神学立场呢，就是叫归正神学，或者叫改革中神学啊，很旗帜鲜明的。那么作为一种神学，改革中神学是很好的神学，它是一种好的神学啊，就是特别是咱们知识分子当中，想这个喜欢思考的人，特别年轻人当中，咱们知识分子就很容易去读他的那些写的东西呢，或者类似改革中的这个资料呢，他的逻辑顺序是非常完美的啊，首先神的主权啊，上帝的预定拣选，那么有些人是被上帝预定了得永生的，有些人呢 他不明说，有的时候是明说啊，是预定灭亡的啊，不得救的，永远不得救的，上帝就没有拣选他。按照他这个神学呢，就是这种思想。这个思想本身有一些圣经的依据啊，但是呢，我特别要提醒弟兄姐妹，你听明白了啊，改革宗神学是很好的一种神学，这是其中的一种，它跟圣经是不能等同的。任何的神学只是人读圣经之后经过思想的整理啊，把它变成一种更加这个系统化的思想，神学思想。那么圣经是没有错误的，而且是非常这个上帝的深奥的智慧，无限的，你可以说。但是经过我们头脑分析整理之后，变成一条一条的道理教义理论哈，到底我们的头脑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归纳出来的神学思想，不管是改革宗，或者不管有阿米念神学，或者什么美南浸信会啊，或者什么长老会啊，各个宗派也有自己的神学思想啊，他所看重的这个强调的方面，任何一种神学思想都不是完美的，都不是无误的，你可以同意吗？我可以很大胆的说圣经没有错误，但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神学没有错误啊，只能说我的神学比较接近圣经，在目前所有的神学当中看起来是比较好的或者最好的，这个都可以说，但是不能说是唯一正确的啊，不能代替圣经。所以呢，我们这里面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什么呢？教义你要去留意关心，可是呢不要脱离了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些神学教义，最终是让我们的生命被主所更新改变，活出那个真的信仰啊，不是停留在跟人批评论断啊，大家讨论啊，辩论啊，这个层面的。我在芝加哥，最近是在这一年在芝加哥哈，然后呢读书非常紧张，因为他这个学业的作业量要求很高，所以就是在当地教会呢也参与一家教会，但是服事就没时间啊，只能去做礼拜那种啊，做礼拜当然有时候也安排我讲道，就是周间的团契生活都不能够保证去，但是呢就也是这个在那边也接触到弟兄姐妹啊，有时候偶尔去他们看他们周间查经怎么查的，哎呀有时候我心里就有点遗憾，觉得啊有点失落，大家就是叫照本宣科或者就事论事，说这段经文讲什么，摩西当时候怎么情况啊，红海是什么情况，就是然后讨论完讨论来你可能不同的意见，有时候还争论一下啊，搬出解经书参考书翻一翻，这个彼此辩论一下，最后好时间到了回家，缺了什么呢？说这段经文我学了之后，咱们探讨了之后，哎，我们该怎么做呀？提醒我们什么了啊？这段经文今天我们怎么应用在生活当中，那个应用的环节就缺失了。我不知道咱们的查经我没来过哈，不知道，我是很容易在咱们这个华人界当中就把它停留在知识的学习了解哈，这个大家彼此都不得罪，反正你错了我错了都没关系，反正关于以前的事啊，2000年前3000年前甚至摩西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怎么失败了，哎呀他们怎么样说了一大堆无关痛痒，反正也不会得罪人，都是他们以前的事啊。但是这是不足够的啊，我们学圣经是为我们学的，从前所写的圣经怎么样安慰我们，怎么样提醒我们，特别我们在第二堂我还要提到哈，怎么样给我们警醒，你要很慎重地对待你的信仰。今天很多人特别是咱们有一个姊妹我们礼拜五遇到过哈，很热心，她还给我介绍一些国内的资料哈，国内的情况你知道比咱们北美要复杂一些，复杂在哪里呢？因为他这个政府有点打压，他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政府的情况嘛哈，他就是害怕有任何的群体发展壮大，不管是哪个宗教的，或者甚至法轮功的啊，或者叫什么民运分子，或者这个自由派的人士哈，民主人士，任何的群体如果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政府心里就是会有点担忧啊，万一你们要反对这个要国家哈，政府要推翻什么的，他们就不喜欢大家联合。总而言之，教会在中国大陆呢也就是变得比较独立，彼此之间的连接比较少啊，因为政府也不鼓励这样的。我们在北京服事的时候，如果让政府怎么说，简单说吧，警察来找我，他就说有几个事情我们是要严肃处理的啊，严厉打击的，他讲了几个事，其中一个事情就是教会之间的联合活动， 啊。如果你们自己小小的教会五六十人一百来人，你们有出去有做个活动，他一般这个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反正你们自己教会的活动。但几个教会或者很多教会联合起来的，比如说在北京要举办一个单身姐妹单身弟兄的这个叫什么交谊的活动，那就是跨教会的啊，你们教会的单身的他们教会的单身的聚在一起，希望增加大家认识，然后呢有些人可以这个恋爱结婚嘛，对吧？这是作为教会这个牧长们很关心的，对一些单身肢体。但这样的活动在国内就不容易举办，就政府就认为你这个是跨教会的行为了啊。这其实是我们说这个是社会行为社会活动了，都不是一个完全信仰的活动嘛，对吧？就是大家就联谊一下认识一下。所以我就说提到国内的情况呢，因为大家比较各自为政，很容易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异端就是比较容易出现。什么叫异端呢？就是我也不跟陈牧师来往，也不认识他，别的教会我也不去，神学院也没机会读，我就专心读圣经，自己读啊，靠着圣灵的带领，然后去琢磨琢磨琢磨，整天思想啊，按照自己想出来的一套一套的思路，容易出偏差。因为到底我们人的头脑有限啊，往往你去研究异端都是比较多，很多人深入研究，但他不跟人交流，不跟人交往，然后有些时候走走走就走偏了。所以你要是去国内呢，很容易遇到各种说法哈。我有时候去讲课，旁边有一个人哈，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我都很惊讶。我说这个人对圣经有这么深的领受啊！我读了神学院出来的，我都好像没有他领受的那么深。但是你再细细一推敲呢，他有些地方就会有偏差啊，这是不理想的地方。所以我为什么补充这些呢？神的道没有那么简单啊，神学只是对于圣经的一种认识，经过我们的思想整理，你不要把它绝对化啊。任何的人他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我们感谢神啊，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他只有他是正确的。像中国这些年比较厉害的一个异端呢，就是叫这个东方闪电，后来又改成全能神啊，名称变化没关系，但它是这个危害力很大的，就是在发展的也很快。那么这个异端有什么特点呢？我简单交代两句，因为时间很有限哈。他呢，你要是有机会读他们的写的东西，他比如说有什么高阳的书卷啊之类，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啊高阳的什么有话语啊，有自己的一些资料的，它里面会大批的引用圣经。而且特别注重，特别在这个时代特别注重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天灾人祸，现在中国又在 发大水啊，表明末世马上要来了。这个其实圣经也这么说的，这个没有错啊。但是呢，他把这些圣经引用进来之后呢，给人制造一种很紧张恐惧的情绪，然后在当中呢他要穿插一些很多他自己想出来的啊，这个自己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女基督啊，或者另外一个如果是别的异端，就别的异端的带领人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些很多别的话语也穿插在当中。所以我们一个普通的这个信徒或者一个初接触这个异端的人呢，很难分辨，因为它里面好多是圣经的话啊，你读的很有道理，因为圣经的话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呢你它又穿插在当中掺杂了人的话，所以你就不容易辨别，求神恩待怜悯啊。圣经，那我们你说我们怎么来辨别呢？有一个好的办法是去看他结的果子有没有敬虔的生命。另外呢，我们彼此之间有机会多交流啊。你要相信，总是上帝的智慧是摆在全世界教会界的众教会，只要大家是真心寻求神的，彼此的亮光凑在一起，众人合在一起，那结论总是更加稳妥一点的啊。包括早期的教会，这个主耶稣传福音啊，他传道，后来有十二个使徒都过世了，后面又有早期的教父们啊 ，Church Fathers， 他们有时候研究圣经也出现分歧，也有各种的不同的意见，怎么办？谁是对的？耶稣已经不在地上了啊，通常他不会说我们一祷告当面回答我们的。那么使徒们也不在了，所以早期教会以及后来发展到那么多年2000年，他们怎么确定哪一个教义是正统的，哪一个是异端？比较稳妥的办法是什么？有个叫大公会议，大家开会集体探讨啊，最后确定 基督论是什么，救恩论是什么，基督是童女怀孕生子，他到底是神还是人，还是又是神又是人，还是看起来 像一个神就是人，还是看起来像人他只是一个神，哎呀，各种说法最后终于比较准确的定下来。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呢，就是第一个方面哈，我们去思想什么是教义，什么是生命。我们寻求真理，但是不要脱离了实践这个真理，在你的生命中去活出来啊！如果你不活出来呢，这个真理只是停留在空中，不会给我们带来直接的好处。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说怎么我们信主的人夫妻也吵架呀，那不信主的人也吵架就算了，我们基督徒怎么也还吵架呀啊！而且有时候可能夫妻吵架并不比不信主的人少啊，并不比他程度低。而且上次刚刚礼拜五跟有一个咱们肢体有一个同工坐在一起吃饭，他提起一件事情，我说我没听说呀，他说好像是怎么一个事情。我后来去网络上搜索了一下，还真的发现有一个他说的事情是真的，就是我以前在北卡待过的地方哈，北卡这个 Duke 大学这个 UNC Chapel Hill 啊，隔着很近的，还有附近还有 NC State 这个 Raleigh 都是三角区。再往西一点的有个城市叫 Greensboro， 那边也有一家华人教会，我以前也经常去讲道的，甚至每个月一次啊，至少两个月会去一次的。那么说那个教会里面前几年，也就是两年多吧啊，之前有一教会里面的都信主的，应该是一对夫妻，这个丈夫把妻子用枪打死了。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啊？也许有些人看网络，多的人新闻传来过，可能有些人不见得留意。那人家社会上的人，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怎么说？你看人家的这个评论写的，你看这个教会里面出这样的事，这个教会整个的形象就很不好啊。但是我们平心，我们做信主的人，弟兄姐妹，你客观的想想，为什么这个基督徒怎么也做这样坏的事情呢？当然有客观的原因呢，哈，去分析，可能他工作不顺利啊，哈，长期这个心情抑郁啊，也许有他背后的原因，对不对？但是最终你要去比较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做这件事，是因为他信耶稣的缘故做的吗？不是吧？啊，圣经从来不教导人这么做的吧？圣经只是说要爱你的妻子，为他舍命嘛，对吧？为妻子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嘛。可是为什么那个人那么做呢？我们只能分析说，要去看他信主多久，他的价值观念是不是还是世界里面来的啊？他所做的事情不是因为他信仰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信仰信得不够正确。你说为什么你们信主的夫妻还吵架呀？哎呀，真是对不起，我们还信得不够完全，我们的生命还不够成熟啊，我们没有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行出来，所以我们所做事的方式跟世界上的人是一样的，还是老的方式，老我的方式，所以难免我们也是这个结果啊！对不起，这个为主丢脸了哈、啊，没有做好的见证。你要区分对待信仰，为什么在我们生命中产生力量，是因为你愿意去遵行啊，因为你努力的去行道，努力的为儿女祷告，平常有机会就跟他们分享圣经，读圣经给他们听，因为你有这些付出。哎呀，你说别人就羡慕你，说真的他们家怎么夫妻这么恩爱呀、啊、孩子这么这个敬虔听话呀哈，因为我们照着神的话去行了。你如果不去行，你说我是信耶稣的，我就是信了，圣经也不读，听到也不好好听，然后呢不去思想默想神的话，那你活出来的方式难怪跟世界上的人差别不大吗？对吧？我没说错吧？是我们要去行道嘛啊。好，我们再往下面看。那么刚才说的是教育跟生命，第二个教义与生命。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很快思想一下，这里提到有一个谨守与癫狂，这两个词呢也都是圣经里面来的啊。一方面呢，圣经教导我们要谨守谨慎啊，保守，你可以大概这么去解释这个词，就是谨守。另外呢又要癫狂，你说哪里圣经说我们要癫狂呢？变个疯子似的癫狂吗？圣经里有这么说吗？说谁呢？谁说的？对啊，感谢主，有些圣经比较熟的啊，姊妹弟兄他们就知道是保罗说过，他可以为主癫狂啊，发疯一样。那么所以这个我把它用另外的词来解释呢，就是我们人生一方面要学会知足，可是呢 你又要平衡的对待，你也不能太安于现状啊，什么都不去，不思进取，又要努力去进取。那圣经这段经文到底怎么说的？我们看看接下来的经文啊，这面提到一个是要知足，一个是要去努力啊，甚至呢，他用的词比这个进取还要更加的这个激进一点。这里说有些人以进钱为得利的门路，我们先留一下不细说啊。第六节说，然而进钱加上什么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啊。进钱而且要学会知足，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第七节说的没错吧，咱们赤身而来啊，死的时候，你说我死的时候大概还穿着衣服去的，哈哈，但其实真正来讲呢，也带不走什么。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话说得好吗？没错吧？这个，如果我们真的，咱们中国有句古话是怎么说的？知足者常乐也啊。一个知足的人呢，他比较会享受这个生活的乐趣。他能够静下心来为我们所拥有的感恩，就像我们有时候有个人说半杯子水啊，半瓶子水，你只是盯着那上面空的那一半呢，还说哎呀感谢神我有一半的水了啊，为着有的那部分，你其实是同一杯水，但是就是说你关注哪一部分。这段经文提到的是我们要学会知足，在今生啊，我们有衣有食，我们不缺，生活安定，那么明天就交给主来带领，我们可以很享受今天。好多人他活着很累呢，包括我自己的以前的个性也都是这种完美主义啊，哈，追求努力要追求的，总是活着比较紧绷绷的那种啊，那个很难歇下来说真的去享受目前已经有的东西，或者已经得到的那些。我相信咱们当中好多人也是这样的，甚至有的人甚至经常会焦虑，为着未来的事情去担忧，甚至有的人就睡不着觉。但睡不着觉也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哈，有些原因就是思虑太多哈，担忧太多，总是焦虑，他就放松不下来，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其实呢，你要学会为拥有的感恩啊，知足，这是主所喜悦的。因为我们确实世上短短几十年呢，不管怎么样积累，最后也带不走啊，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第九节后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但是我们也很快提一下。这里提到有一些人特别想要追求财富的啊，想要发财的人。那么追求财富本身呢并不是罪恶的啊，关键是你要用这个财富做什么，这个是要留意的。以及呢，你要追求财富的心态是什么。圣经这里面提醒我们呢，就是钱财很容易给我们变成一种捆绑，一种网罗。所以后面你看我用红字标出来了啊，那么多就描述这个事情。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他没有说钱财啊，你仔细看，没有，不用说钱财是恶的，而说贪心，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甚至怎么样离了真道。弟兄姐妹，你说这个离了真道是什么意思？是这个人他曾经很爱主，教会里也很追求，后来也为了忙他的生意哈，为了更多的经营赚钱，或者这个忙他的业务，后来就离了真道，那他就聚会也少来了，甚至后来不来了。那后来这个人离了真道，他得救了吗？这个人能得救吗？最后，我之所以这么问，就告诉你圣经没那么简单了啊。否则那你告诉我，这里说的离了真道是表示这个人不得救了，还是得救还是得救的？不过他后来就是偏离了。不容易回答吧，圣经没有那么简单的啊，我只是那么简单。当然这两层意思可能都含，你比较有把握一点，就是大概这两个都有。如果很严重呢，大概真的就不得救了哈。但如果可能没那么严重呢，可能就是偏离了，重点错了，这辈子可能荒废了，在信仰方面就没有结出果子了，后来就是可能也勉强得救吧啊。大概是这两种可能性最大了，你就说都做个警醒总没错。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弟兄姐妹，这个不复杂啊，这样的经文自己都能读得懂，不需要这个特别这个解经家给你解释你才懂的。但是呢，却需要提醒我们，是不是？生活当中其实不只是财富可能成为我们的这个捆绑迷惑，有些时候我们特别咱们中国人，可能你的小孩子是你的这个偶像或者你的这个捆绑啊。你的小孩子怎么成为你的偶像呢？他的学习成绩你就盯着哈、啊，必须是这个 GPA 多少，必须考上名校，必须比邻居家谁谁谁要他好。反正中国大陆是这样的父母很多，可能到北美估计也还是变化不大哈、啊。我们这个心态，其实呢，我们要多为孩子祝福，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恩赐。我在上海碰到有一个组内的一个家庭，他们那个小孩呢就是不喜欢读书啊，一个男孩子个子很高，长得也很帅，但读书他就读不进去。后来家里人想想办法，照着他的这个兴趣爱好再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啊，就是觉得他喜欢做的。说什么呢？他会大概会弹点钢琴，到底多好我就记不得了哈。他会弹，但是更重要的呢，他这个耳朵听那个音很准。所以后来做了一个什么工作呢？给人调钢琴。很多人这个专业的调琴师呢都要有很多仪器的哈、啊、这个他也会用仪器，但是除了用仪器，他用本能的耳朵直接一听就能听得很准。这个技能是很少人有的啊。所以这个人在哪呢？他现在在美国赚着大钱了啊，因为他这个技能嘛，这个比较少有。那人家不需要那么辛苦的读书，非要读什么医学啊，做法律律师啊，那人家的这个人生也很光彩，而且这个也很别不缺乏，而且往往很多教会里面调情他都可以，也是一种服侍主啊。就是我随便想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你不要把孩子都只往一个窄的胡同里面那个逼他，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到时候这个他太辛苦，甚至有的人大学毕业之后就更不理你了哈、啊。他说我照着你的方式读完了这个专业，我根本就不喜欢，我去干别的去了。啊，希望我们不需要走这些别人已经走过的冤枉的道路了嘛。所以这些呢，我只是说你的目标重点放在哪里。财富是很容易变成我们的一个吸引啊，可能这个孩子的教育或者你看中的某些东西，别的东西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吸引。求神给我们智慧啊，能够看得清楚明白。那么其实呢，一方面这里提到知足，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太安于现状啊。我们人生其实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拼搏的。我后面就是从新闻上面这个看新闻的时候，以前留意着随便摘了几张照片，你说这两个人在干嘛？他们努力拼搏，有点像摔跤似的啊。你觉得是什么比较像？还是什么球啊？搞不懂啊，反正是拼命在顶着对方。是，那么这个是明显的是踢足球了啊，一脚都踢到别人脑袋上去了啊，都是拼尽全力。那个最近是不是有欧洲杯什么的是球赛哈、啊？你们有些人感兴趣看球的，那么竞技要得奖啊，得奖杯都是非常努力的啊。这个可能是美式的橄榄球是吧？啊，你看都是拼尽全力。那么还有别的一些有些人也是有他的一个表演啊什么的，这个叫上刀山，可能那个刀都是很锋利的啊，他往上爬。这个可能是杂技表演那种的，但也是一种荣耀，他能够做到哈、啊。很多少数民族不只是为了表演给人看，他们自己就有这种风俗的啊。然后呢，这个是非洲有很穷的地方，但是一些小朋友们他们也想有一个梦想啊，成为将来的这个足球明星，所以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呢，也在练习踢足球。从新闻里面的一些照片我偶尔看到的，这里是一个老太太，大概我记得没错，就是90来岁的人过生日了，她说她想要去跳伞啊。跟一个教练捆在一起从飞机上跳下来，他说人生很精彩，我到现在要去体会一下这个跳伞是什么感觉的，这么大年龄了他也愿意去。人生可以很精彩啊，可以去追求你的梦想，只不过呢你要把它跟神的永恒的心意永恒的价值联系起来，就更值得我们去追求了。那么就跳下来啊，我记得新闻里面人家很多记者就去采访这个老太太，落地之后很平安啊，看她也高高兴兴的，就问她说你有什么感受啊，感觉怎么样啊？你知道老太太怎么回答？哎呀 it's too short， 时间太短了，怎么一会就到地了，我还想多享受一会啊，时间太短了，她就是这么一个回答。人生其实也很短了 啊当然你可以这个花很多的时间活在这个夫妻吵架或者冷战当中啊，活在很多的抑郁愁苦当中，为未来担忧当中， 这个也可以活在很有价值的这种满足感恩当中，在教会的一些服事当中啊，为一些咱们知道的这个主的工人祷告当中，能够积累很多的永恒的东西的。其实时间都很有限，每个人的时间就是那么一点啊，你怎么使用差别很大的。我来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本来想一开始就说的，反正现在记起来我就现在说也一样。如果我告诉你一个数字，你听好了哈，一个数字，27760，27760。那么如果你是刚刚从大陆出来不久的，你就把它想成人民币吧哈，27700多块钱。如果你们在美国久的人呢，就说那就美元吧哈，27美元。你可以想想说大概能做些什么事啊，能买些什么东西。可能美国美元的话，买一辆好的车子啊，或者孩子大学的学费的一半，至少你有个概念嘛哈。但其实我这个数字呢，不是钱财，不是元啊块或者 dollar， 而是说后面是一个天。我们一生的年日呢，也就27760天左右。它是按照人的平均寿命，如果76年的话啊，76岁，我们能够活到76岁，平均来讲大概那个范围。那么平均年龄76的话呢，就是有一半人其实活不到76啊，有一半人呢可能超过76，活到90多也有的，对不对？那我们人生就你说怎么就2万多天呢？我如果每天都在取一天呢啊，如果你去银行取存款2万多块钱，你每天取个300多400不到哈，那也就70来次就没了，哼，300来块钱取一次的话就那么短，这就是我们人生。然后呢，当中很多你是在睡觉，对吧？至少1/3时间左右要来睡觉，很多时间要吃饭，很多时间你在路上开车堵车，哎呀，真正能用上的时间就更少了。怎么样来使用我们这有限的时间啊？有限的人生，什么是呢？真正的生命，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点了啊。刚才提到教育与生命，知足与进取，进取呢，我接下来还要进一步讲的多一点啊。什么叫进取？努力是做什么？这个就跟第三点是连在一起的。到底我们这短暂的生命呢，如何跟永恒更好的挂上钩啊？更好的在我们短短的几十年当中，你能够保存一些东西，结出一些果子，是能够在永恒当中都存在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很短的笑话，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可能已经听过了啊。就说有一个人，他这个在地上呢，这个辛辛苦苦哈，经营了一辈子，积累了一些财富，那么后来就要过世了啊，年龄到了，他就要去见这个，要去天堂见天使们了。然后他好像呢记得一节圣经说，天堂的门很窄，啊，好像是不容易挤进去，是一个窄门。所以他就想说，我地上那么多财富，如果用钞票一捆的带着的话呢，估计这个门里面都挤不进去。所以他说，我怎么把这个财富变成最小体积的东西？那一般就是最贵重的那种啊，钻石啊，什么这个叫什么珠宝啊，对吧？就是这种非常稀有的那些东西，就是这个金银可能还都排不上了。总之就是最稀有的这个珍珠钻石的，他就总而言之弄了两个小小的皮箱，很小的了已经啊。他说这点东西总能够天堂里面挤过去的。后来果然如此，到了天上，但这是人家编出来的故事哈，不是真实的。他就进去了，然后碰到天使，好像还是彼得之类的，说：“哎呀，你这个人很有意思，人家都是空手而来，你还带两个小皮箱呢，肯定是很值钱的东西吧？”然后很多天使围过来，想要看到底什么东西地上来的，他这么不远万里带过来的哈。后来打开一看，哇！大家说真的是珠宝闪闪发光的东西啊！但是天使们看了之后，都在摇头。其中有一个天使的就忍不住说了，哦，他说原来呀，我们还以为什么宝贝，原来你带了很多铺路的石头来呀，铺路的石头啊，也许你们听过了是吧，在天上就是很美好的环境碧玉的嘛，你就地上再好的东西，别说带不过去，就算带过去也都没有什么价值了嘛。但是接下来的东西很关键了哈，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带过去的？ 钱财物物质的东西带不走，甚至我们身体都要在地上埋了朽坏了哈，将来是个复活的身体，所以身体都本身都带不过去，那只有灵魂能带过去了，不是，是吧，进到天堂里面去。但是灵魂我们通常想的没那么多了啊，看看这个接下来的我要说分享的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灵魂就是这个经文里面特别背后所隐含着的一个很深奥的道理，我觉得我花了很多年琢磨出来的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体会到了，你看看我怎么领受的。他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什么事呢？钱财的迷惑，那些东西，那些自高自大的异教的、啊、不同的教义的争辩等等，这些以上上文说的那些，下面是关键的地方搬出来了啊，那你要怎么办？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些都是生命的层面的嘛，啊，属灵生命呢。而且十二节说，你要为真道干什么？打那美好的战，像打仗一样，要去努力的打仗，可不是这个悠闲的散步那种的啊。我们真的是要这个要操练自己，是培养自己，平常要去预备，然后真的在战场上，你才不被敌人打倒，你能够消灭敌人的。那后面还有四个字，什么？持定永生，这几个字呢，在我选的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六章呢，出现至少还有另外一次啊。持定，那什么叫持定呢？我不知道咱们平常在这个咱们教会是这个宣道会哈、啊，英文里面有个叫 Alliance，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派，有它的传统。那我不知道平常我们弟兄姐妹，你所听来的牧师的讲道啊，不管是我们自己的本堂的牧师，或者隔壁教会的哈，外面的请来的这个传道人，还是说你网络里面有时候听到也会接触的哈，我问你一个事情，你认为咱们这个救恩，就是我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救恩，我今天信耶稣了啊，或者我几年前信耶稣了，将来有可能丢失吗？你又变成不信的人吗？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这个可能的？有些人就说，哎呀，从神学上来说好像是不可能的啊！一次得救呢就永远得救了，你要是喜欢改革中神学呢，就肯定说救恩是稳固的，有确据，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一定信徒一定坚忍到底，神一定拯救我到底，那我可以安心了，不会灭亡的啊！改革中神学的优势就在这里，不会灭亡的。但是呢，你要继续的听我说下去啊。改革中神学虽然听起来好像是说救恩是稳固的，但它后面还有一个说法，你要听明完整了。他说，假如后面你这个信耶稣到后面遇到了什么打击啊、逼迫呀、啊，然后或者生活不顺呢、啊，你又怪罪神，又想不明白，你又不信了，真的不信了。生活中会有这样的人的啊。那改革中神学的人他怎么解释呢？他一方面说不能是去救恩的，那这个人明明以前信耶稣，甚至教会里面很活跃服事的。我在国内碰到一些人跟我讲一些很伤心的事情，他说以前有个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个长辈某某叔叔，哎呀，可爱主了，很有爱心，接待我们这些年轻人，接待学生很多的服事，可是现在呢他被东方闪电拉过去了，拉不回来了，他信到异教异端里面去了，这个人怎么办啊？当然现在还没有结局了，以后也许他再回来就感谢赞美主了，对吧？但他一直就不回来呢。那么一方面我认为救恩是不会失去的，改革中神学里面强调的，但是确实生活现象告诉我们有人就是后来不信了啊，没问题，这个神学家头脑很好的，他说没问题呀、啊，你后来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当初你就不是真信的，你当初所谓的受洗只不过形式，你看着别人都信了，信就信吧，我也信，你那不叫真信。所以他又自圆其说了啊，所以他的还是说，哎，救恩不能失去的，假如你跌倒了后来不信了，哎，当初就没信嘛，所以你当然就灭亡了嘛，啊，当初就没有信嘛，真的信的话是不会灭亡的，不会后来不信的，还是自圆其说吧啊。那你有保障吗？我怎么知道我今天信的是真的，再过几年我也跌倒了说不定啊，那表明我今天在你们面前讲到呢我也是假信的，哇，那还是没保障的，我跟你说啊，你想透了还是心里不能够完全有确据的。所以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啊？ 这节经文里面，我们时间关系，我要慢慢要结束了。这节经文里面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要持定永生。我手里有一个小小的鼠标一样的啊，帮助我这个调这个投影片的。我如果手不抓紧一点，假如一松开，它啪就掉地上了啊。为什么要持定呢？你不抓紧，它会掉下去的，会溜走的哈。至少有这层意思。经文一直说要持定永生，说你为此被召，你也已经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后面说继续的啊，我要嘱咐你，十四节说要守，看到这个字没，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你不只是信主了，你还要守着，而且也不要继续去犯罪玷污自己，要无可指责，在神面前活出那一个圣洁的荣耀的跟救恩相称的生命。这个是重要的，至少圣经很多地方，这段经文就太多了哈，是这么说的。是的，耶稣替我们死了，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一个礼物，可是圣经同时又说你要好好的守这个命令，你就是被为此被召的，只等到耶稣基督你要见到他面的时候，你要持守，你才能够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能够见到得到他的啊这个承认。所以我们类似的经文后面说什么呢？后面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如果神祝福我们，我们有钱财啊，而且你又没有贪心，这神很祝福的事情。我们在国内生活好多年哈，也接触过一些咱们国内的有一些有钱人。那我以前在美国呢，也接触过美国的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相对来讲比较富有的，很多人让我非常的这个敬佩啊。他们那些有钱的人呢，他的生活就也很简单，就很普通，但是呢，他愿意把钱捐给哪里呢？那些办神学的啊，神学院很有需要的，然后呢，哪些地方真的是教会盖教堂需要钱的，或者有一些那个贫困的地方，一些孩子，特别一些主，有的是传道人的孩子，读不起书的，他有各种方式愿意把这个钱财给出去，这个让我们非常的敬佩啊。这种呢，他真的明白钱财的功用，所以这里面经文里面也有类似的提醒啊。钱财如果神真的祝福我们有足够的，我们自己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你更多的思想怎么把钱财投资在永恒当中。所以不要依靠这个无定的钱财，依靠神。另外呢，第十八节又要嘱咐他们做什么？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供给别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说我们信耶稣不是凭信心得救的，不是靠做好事，不是靠什么行善积德进天堂的，那这个经文为什么要提醒人们努力的去啊行善，在好事上这个富足呢？甘心去施舍呢？因为最后十九节后面那几节说的啊，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又来了啊，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为什么要持定抓住它啊？你如果不好好抓住呢，可能会失去的。当然这个失去的真正的生命是什么呢？解经方面比较复杂一点，我们时间不多了，我只能尽量简单化啊。你不要把它完全等同于就说那就是说得救还是不得救，那只是一个区分方式啊。得救之后还有不同的在上帝面前的荣耀的程度啊，特别我们第二堂我们会更多的详细的讲那方面。所以至少简单来说，我们目标不只是集中在我们今生，今生当然是神赐福给我们，我们要努力的啊。刚才我说过了，你好好去行道，那我们这个夫妻啊，儿女啊，这个家里的秩序啊，这个公司跟同事的相处啊，都能蒙神的祝福，在今生我们就能享受到神的祝福。但是圣经里面更多的提醒我们，你要关注呢将来的那个真正的永远的生命，而且呢你今天的努力是能够为自己积成将来美好的根基的。这个话怎么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性格暴躁的人，这辈子我也就这么暴躁了，反正我就说生来就是如此，我爸妈就是这样的，爸爸就这样的，我也就这样的哈，没办法。好了，我死了有一天啊，然后进到天上了，见了主耶稣了，哎呀，主耶稣对不起，我这个态度脾气啊，一辈子也没改过来，还是这么暴躁的啊。那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天堂里好像不适合这样的人生活啊， 当然也许有人说不会的啦，主耶稣说，哦，是这样吗？哎呀，没关系，进了天堂都变完美了，来，马上我给你行个神迹，你的脾气就没了，然后你进来吧。有些人相信是后面那一种，说到时候都完美了哈，一切都完美了。但是呢，照着我的领受，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线索告诉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生命是有连续性的。你今天在世界上不好好操练自己，变成一个温柔谦虚的，对弟兄姐妹有爱心有包容的人，你说在天上见主面，忽然之间自动变成了，那个是要打个问号的啊！你要把圣经找出来告诉我，你有多少经文根据让你去这么去设想，可能我能搬出更多的经文把你给变倒了，认为说你想的可能不够完全。至少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生命是连续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努力在今生就要去珍惜我们的时间，好好爱耶稣爱主。你说我在地上我就关注我自己的事，我不爱耶稣的，内心当中我其实不爱他，我也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他说话的这个方式是怎么样的，祷告也从来只是对空气说话的，那将来你见主人面的时候，你自动的就一下子变成爱耶稣了？不见得啊。这个我们时间关系我不能再说了，有机会下一堂再补充一些。至少这个经文提醒我们，你要抓住那真正的生命啊！什么是你要去努力留意的，就是最后 结尾里面保罗又 提醒这个提摩太啊，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那些虚空的辩论，好像让你显得很有学问，什么都懂，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好像听起来也是合乎逻辑的啊！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然后再说下去就是犯罪也无所谓，甚至有一些这个韩国传到中国的异端说，你犯的罪越多显得神的恩典越多，因为那么多的罪都赦免了，你就继续去犯罪吧， 让你的恩典显得更大。真的有这种异端的教导啊，听起来也是合乎逻辑的。弟兄姐妹，求神怜悯我们，要学会分辨。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真的偏离了啊！我刚才说过，不一定说一定不得救，但是至少偏离了，他 miss 了那个 mark， 英文说他的目标已经走偏了，他 追求的是他自己设想出来的一个神。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当初保罗在他人生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写信给年轻的提摩太教会的同工，给他一些很多的他内心当中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教导和吩咐，指引他走一个敬虔蒙神喜悦的服事的道路。主啊，我们相信对我们今天的你的儿女也是一个美好的提醒。我们真的承认我们很容易就自高自大，以为自己懂得很多，我们很容易把圣经变成一种辩论，一种知识，在这个层面只是彼此来议论而已，而忘记了圣经是要让我们去遵行的。主啊，恳求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也开启我们，也给我们分辨的灵。当今天的世界资讯那么发达，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甚至极端偏差的教导充斥网络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脱离了我们信仰的核心，是要爱耶稣以及活出他所喜悦的生命来。主啊，恳求你自己来做那美善的工作，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与每一位来这里听到的慕道的朋友同在，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真知道你启示的奥秘，也在我们人生当中因着愿意去遵行我们你的赐福，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所接触的人群当中，都要彰显出你的荣耀来。继续的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